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语人生节目时间了，我是雨欣。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请到的是我们青藏电视台的海宁，和大家分享从这个休斯顿丽塔飓风来临之际啊，这个从开始到结束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么上一集节目中呢，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些啊，这个在这次飓风当中一些非常感人的小故事，还有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身心的感受。那么我们继续呢这一集节目的话题。
这个气象专家说，这个瑞塔飓风的来临会造成休斯顿的严重损失要超过纽奥良的几倍。当时觉得说，这五级飓风的概念是什么呢？飓风是对着休斯顿跟达拉斯这个方向。星期四的时候开到达拉斯是要超过30多个小时，到星期五几乎就已经开不动了。大多数的这个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有走。都留了下来，用自己最美好的那个意念啊，就是要阻止这个灾难，就是阻止这个飓风不要到我们这里。当你对神真正信仰的时候，你祈求神灵来保护你的时候，当你的心发出那么纯净的一念的时候，会起作用。
当时那你们这个休斯顿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呢？
有很多。有很多。
他们都有留下来吗？还是说也
除了我家去了达拉斯，和那个彭小姐去了这个离休斯顿2-3小时的那个小镇，基本上都留下来了基本上都留下来了。因为大家就是有这一念，我们要保护休斯顿，我们不要这个飓风再一次的重创德州这个石油产地，因为它是美国的重镇，生产石油的这么一个。
可是这个飓风预报啊，是来势非常凶猛。
对，
大家都没有紧张害怕吗？
我想当时留下来的这个学员啊，通过这个学法交流，其实我也参加了这个交流，就是通过电话啊，我也和大家把我这一路上的感受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毕竟他们留在 Houston 对外围发生的事情还不是很了解嘛，那么我就把我遇到的这些事和他们一起分享。同时呢，大家就是决定就是要以我们修炼人的这个正念，这个正念就像你刚才一再问我什么是正念，其实它就是一个对周围事物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愿望。就像所讲的，我们不希望这个灾难来到我们的家园。
是不是也像基督教一样那种虔诚的一种祷告呢？
应该说是有类似于吧，我们就是集中自己的意念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眼前的这个不利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集中自己的这个思想去发出一个善良的一个愿望。那么的确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我想这个在新闻当中，如果您或者观众朋友关注这个飓风的所有报道的话，您会发现这个飓风的确就是从五级慢慢降到四级，到最后登陆的时候三级。当然这是后话了。在这个期间呢，我还遇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像您刚才所问的，就是发生念是什么。其实我在这个撤退的这个路上到达这个达拉斯的时候呢，我先生就有第一句话，到了这个达拉斯的第一句话就说，哦，我已经感觉我非常安全了， My feeling is very safe, you know. 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的确我们是安全了，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休斯顿人不安全呢，大家还在休斯顿里面或者还在这个路途当中。
还有没撤出来的吗？
那还有没撤出来。因为
那个交通太堵塞是吗？
因为这个随着这个将近300万的休斯顿居民的大撤退啊，道路基本上已经堵塞了呀，最后就是没有撤出来的就已经留在休斯顿不出来了。
是，那刚才您说您想到的是什么？
对，那么我觉得就是还有那么多的民众还在不安全的这个因素当中，那我作为一个做媒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要做些什么？所以我就到网上去search 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新闻。说的也就是神奇，这个时候呢，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是休斯顿的 KGOL 的，就是中文是亚洲一台的这个中文电台的这个经理打来的电话。他这个电台性质呢，就是他把他的24小时的这个时段租给所有的要做广播的中国人啊， 其他的亚洲国家，因为它是亚洲一台嘛，就是所有亚洲国家都在它这边有它的时段。但是在星期四开始，它就把所有的这个租赁的时间都 cut off， 就是全都取消了。那么它作为它是作为这个就是所谓老板了。那么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就是希望我在这个时候能够作为他的一个员工，作为这个亚洲一台的一个主持人，能够用中文为大家24小时来播报这个关于瑞塔飓风的这么一个报道。那我当时听到这个电话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义不容辞，因为同时我感到神奇的就是说，我为我不能够和休斯顿的学员待在一起而感到难过啊，尽管我很安全，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在这个时候就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先生他不修炼嘛，他坚持要撤离，所以我是随着他撤离出来了。正当我感到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接到了这通电话。那么你想，在这种紧急的关头，所有的中文媒体都不存在了，只有这一家，也只有我的身影在这个时候向大家去广播有关这个
气象的这个
对有关这个飓风的一切最新消息的时候，你想我所要承担的那个责任是什么？那么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同时我在这个唯一的一个中文台的这个声音的唯一的一个中文台在播报有关这个瑞塔飓风的时候，我的心态是很重要的。那么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做这个广播的时候，我就要教大家在这个灾难面前如何保持冷静，如何的能够听从这个政府的安排，有序的来撤离。如果因为大家都紧张的话，你会造成更大的恐慌，更大的混乱，反而让这个撤离工作不能够很好的这个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那一天的12个小时吧，几乎就是我一个人，可以说就是我一个人的声音在这个广播里面播出。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们修炼的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为社会做什么，为人民做什么。那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我能够用我最美好的这个愿望能够让大家对神去敬仰，因为你相信神保佑你，相信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人。你想12个小时要说很多的话的，而且是不停的说，因为没有音乐，全都是关于这个瑞塔飓风。那么12个小时我坚持下来了，
好像也是有一种在那个最前线的一种感觉，
对，
那种美好那种感受。
对，而且当时这个亚洲一台的经理一再的跟我讲，就是万一瑞塔飓风侵袭了休斯顿，造成这个休斯顿的电力中断的时候，我能不能赶到达拉斯的 KGOL 的亚洲一台的这个演播现场，继续的通过电波为休斯顿的这个民众服务。我给他的回答是我一定会做的。
好，
我一定会做
的。真
的
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啊。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啊，就是面对啊这场飓风啊，这个预测来的这个5级飓风丽卡到休斯顿敲门而不入，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那么就回到就是休斯顿的这个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留守在休斯顿，大家一起发正念。那么的确在大家做出这个决定并且在实施这个决定的时候，风力是在减弱，当时的5级降到4级，再降到3级。当真正着陆的时候，不仅没有直面冲向这个 Houston， 它是绕道又回到了这个纽奥良。
这个飓风呢，就像您说的哈，它突然转向了擦休斯顿的这个边缘而过。那么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呢，我们听一听啊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医学博士封丽丽教授他是怎么看的。
他这个事情确实是对那个就是研究飓风的人，就是搞气象的人都觉得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这个瑞塔呀，他在历史上被命名叫瑞塔，也是因为它的严重性。你要知道，它已经到二级了，你晓得吧？你看 A B C D E F G， 它按字母顺序排的。它到了二级了的话，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了。它整个直径大概有600-700公里。就是这么倾城出逃，这么多人的出逃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根据这个飓风当时的状况是100%的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的，所以逃这么多的人呢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但 但是不正常的就是神奇的是这么大的直径，然后呢你知道每个飓风啊它都有一个飓风眼睛，那个叫眼墙，就是它在中间旋转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动力，它一开始呢就是非常非常大，然后那个速度特别快，175海里每小时，那是很吓人的那个风速啊。所以说这样的一种高速，然后呢它在快要接近休斯顿那个 Texas 那个海岸线的时候，突然一下呢那个速度开始减缓了，这是第一个就是非常奇怪不可理解的事情，它从这个175减到了140。然后呢第二个奇迹呢，它就在德州海岸线附近那个地方呢开始摇来摇去的，摇来摇摆，它不是这样子转着往前冲，是这样子来回的这样摆动，所以这一下子呢也耗掉它很多能量，所以这是第二个奇迹发生了。第三个奇迹呢是在要登陆的时候，突然一下它的眼睛的后一半，就是这个飓风的眼墙的后一半突然一下碎掉了，找不到了，这样子的话呢就使得这个飓风啊就更加没有能量了，所以那一下是最厉害的，把那个飓风的那个能量啊就是耗掉了。然后呢再加上又转向，所以说呢对德克萨斯的这种打击啊，就是突然一下从100%的要打中变成了就剩下5%啊或者是更少，这个呢对美国的经济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后来人家回想起来，你知道美国的这个石油啊1/4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是这个飓风啊它冲到德州海岸线上来，就把那个油田给毁掉都完了，美国经济要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比这个可能还要更大的事情是，就在德州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美国最繁忙的，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所以说不仅是美国的经济要受到不可思议的打击，那整个世界都会受到严重摧残。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奇迹，就那个研究飓风的和研究这个飓风历史的人都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一个人能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啊，那么刚才呢封地利教授他提到了三点非常有趣。那么第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这个飓风啊，它到达了休斯顿这个海岸线的时候，飓风它突然就减缓了，它从175迈呢减到了140迈。哦，他好像在想说，哦，我要不要进这个城市？
要不要进来？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奇特的现象就是，他在这个德州海岸线附近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摇摇晃晃啊，就他突然间摇晃，那么就是175，
通常就是飓风
这样的飓风，
对，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是。那么还有这个第三点啊，就是在他登陆的时候呢，突然这个飓风啊，他这个眼睛，他这个眼睛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
风
眼，他就一半就碎掉了，就没有了，就说找不到了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呢？啊，这个它为什么会消失？我觉得呢，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啊。那么封地利教授啊，还请问您啊，这个信仰的力量，您认为它会阻止灾难的发生吗？
当然会了，因为每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如果想到的不是自己，想到的都是别人，那么这种目的就是崇高的。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讲，他是这种人是伟大的，他了不起的，他是无私的，他总是在替别人想。对于信神的来讲，那么神就会被他们感动呀，那就为了保护这些人呢、啊、就为了保护这方土地啊，就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呀。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讲不通的道理。
嗯，那么您又怎么看待正念与自然这样一个关系呢？
正念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种时候，任何对这种灾难的恐惧和害怕和这种猥琐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对自然来讲实在是太渺小了，因为它对于人的生命的摧残性和对人的带来的这种灾难是人根本就没法想象的。你像任何一个飓风哈、啊，它对这个城市的打击，那都是多少个氢弹加起来的力量，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跟他抗争的，科学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说我们现在造一个氢弹都够意思了，它几十颗氢弹这种能量向人的居住的城市和地方打击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他对抗？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对抗的。但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于人来讲， 如果这个人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不是对于他自己生命的这种自私的单方面的思考，他表现出来做人的最高的价值和他的理念，他在这个时候想到的是其他的人，更多的人想到，能想到对于自然后面的这些因素的这种思考，我觉得这就是了不起的正念呐、啊，这些东西都会起作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正确的思考，那么对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他会有一个微妙的变化的，因为他已经体会到了，不是像中国人那样讲"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所谓的这种阶级斗争学说。所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所谓的经济发展啊，还有什么神六上天，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像一个国家哈、啊，所谓的这种天灾人祸啊，实际上体现出来的一个国家是昌盛的时候来讲的话，一般不应该出现这些天灾人祸的。哪怕是偏碰到这种天灾人祸的话呢，也会化险为夷，就像碰到 radar 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一个小小的所谓的根本就没有造成一点降雨量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现象，竟然演变成一个沙兰洪灾，死去了这么多的孩子，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这是典型的人无德，天灾人祸。为什么说地无德，万物凋落呢？其实现在你看到的中国的这种生态啊，已经完全被败坏了。你知道，在中国世界上20个最大的污染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一个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污染城市里，呼吸一天的空气，相当于吸两包烟这样的毒量，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每年几百万人死于肺癌和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个是有相当的因果关系的。所谓的神五神六这些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装扮门面的一些东西而已。为什么需要这样装扮呢？因为败絮在其中了。中国的这些所有的真正的能值得人，能值得一个民族自豪和骄傲的东西，作为一个民风民俗民心，早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所以说，如果真正的是就像一门课一样的，让人来提高在这种自然的灾害中，让人来重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呢？那么当然这个灾难就不再需要了，对不对？
海宁啊，您前面有讲啊，说这个美好的愿望还有那个正的一种力量啊，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说人和自然啊这样一种和谐，让这个飓风啊类似的这样灾难不再这个干扰人们美好的生活？
那么谈到美好的生活呢，就应该真正的对得起这个美字。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呢，不也是一种美吗？所以呢，人类想要获得美好的生活，就应该从实人类道德的准则。我记得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君子谦谦重仁义，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那么美国人呢是信神的，大灾难后的精神反思呢，我想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相信这片土地呢是上帝赋予给他们的。其实我要说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也是这其中一员了。那么而且美国在神的保佑下呢，能够成为世界最强大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是当今不争的事实。所以问题的关键呢，是在于神让美国变得强大的用意是什么？仅仅是让美国人民过好日子吗？那么还有就是上天降给美国的大任究竟又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呢早就写在了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之上，大家可以把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找来看一看，读一读啊。其实就是浓缩在宣言当中，就是美国这个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美国要以高尚的这个精神道德来影响和承担维持世界这个公平啊公正之道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卡崔娜飓风为什么会扫荡纽奥良，那么不管这个观众朋友相信还是不相信呢，长久以来啊，大家都没有重视这个道德上的这个改革。比如在美国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特别是纽奥良，它有这个刚才我也说的那这个妓女啊同性恋啊等等等等吧。所以我想面对这个灾难过后，如何能够再避免这个灾难的 再一次清晰，我想提高人的道德是一个根本。
那么我想呢，像牛爱尔兰的这次风灾，不管是这个上天的一种对人的一种警告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啊，这个飓风过后，人们呢都有一种反思，就是说关键是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啊。
对，因为我认识的几乎所有的朋友啊，他们都在这个飓风过后都长舒了一口气。那么作为我来讲，我当然感谢我们的师父，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时想到这么一句话，就是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那么观众朋友，不管您是相信还是不相信的，我想事实大家都看到这个飓风的确没有来到休斯顿。
海宁啊，您的这一番话使我想起了古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啊，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细语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请到的是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海宁，和我们分享他在休斯顿飓风到来这几天的一些感受。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灾难发生和可能的发生中呢，从大陆方面的媒体的这个鼓噪当中啊，你就能感到有的人在幸灾乐祸。你像我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几天当中不断地接到大陆的亲人通过长途电话这个表示出的非常焦急的那么一种心情。所以说呢，我刚才讲到，就是修炼的人看问题往往是不看表面的现象，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这个邪恶的势力妄图打击美国的经济，使这个美国呢内乱外患，并借此呢逼迫美国政府对危机的中共让步。我想我本人就是这样看的。
那么我们再听一听著名评论家恒河先生他的看法。
我的感受呢是这样的，美国呢他是历史上神是给了他任务的，那么他是作为邪恶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对立面存在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政协之战当中，如果美国有一点表现好的地方，正确的表现，支持正义的这一面，特别是支持像法轮功这样的就是正的这一面，那么他只要能够做出一些表现来，我是相信神会把这件事情做好的。然后呢，中共是很邪恶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针对那个邪恶因素的，它不是针对中国的，是针对中共那个邪恶因素的，那就是美国。美国就是自由民主的带头人。所以这个人家说天佑美国，为什么天佑美国？因为美国在历史上，它在很多很多战争当中，它实际上代表的是正义。是美国确实就是在对中共的这个态度上，在对中共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美国国会每年都要有一个报告，美国 State Department 每年都有报告，都谈到法轮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是做得最好的，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政府这一级，美国是谴责中国人权，每年都是带头的，而且长期以来是唯一的一个国家。他的国会通过了两次决议案，因为美国三权分立，所以除了政府还有国会，国会通过了两次决议案。像这么大规模的以国会的形式来支持法轮功的只有美国。所以天佑美国，美国尽管政府没有公开表态，但是美国确实从各个层次来说的话，在法轮功问题上，在谴责中国的宗教迫害、信仰迫害的问题上，他是全世界的带头人。所以我相信神不会毁掉美国经济，因为在今天和中共这个邪恶的斗争当中，他仍然是站在第一线的，而且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
好，谢谢您，恒河先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慈悲与善念啊，善的力量呢，可能就犹如这个无声的光芒一样，它虽然是无形呢，可能它却能照亮这个四面八方。
对，像我们练功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因为美国人他比较单纯，不像我们中国人历经这个斗争脑子比较复杂，美国人他就是思维各方面就是很纯净，
对，
他就能感受到我们练功的那个场不同于一般。
对，这个中国人本来我们就受儒家思想教育比较深，所以说内涵比较多。美国人他比较就是外向
单纯，
比较
他有什么他就说出来了，你就能就像 高兴啊，他不高兴啊，你在谈话当中你就能感受到，他生完气了过一会儿他就好了。
有一句话说入境随俗啊，就是我们来到这个美国的社会，在这一种信仰的国家里呢，我们就是平时也看一看这种信仰的力量，这个人他们的一种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
对，他对信仰的这种开放程度，以及给大家一个自由的环境，让你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民主。所以他的这个宪法的立案就是自由民主和。
所以说您前面说您在这个第一线啊，你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没有撤出，就是我想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愿望也好信念也好，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呢，我们就要爱护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的这位新闻主播海宁今天走错了演播室，来到我们戏语人生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谢谢海宁。
谢谢
观众朋友，休斯顿有惊无险，犹如一场实战演习。过后呢，人们又各自回到了他们的家园，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是信仰的神奇，还是老天有眼？相信人们都有着自己的一番思考和判断。但是，怎么样与供给我们生存、生长与供给我们万事万物的这个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不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呢？也许只有用至真至诚的心灵与天地的自然的交融，才能感受到它的力量。好了，观众朋友，雨欣在这里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